第24篇的第三节，这边谈到他用疑问句问到谁能登亚威的山，站在他的圣所。亚威的山跟他的圣所指的就是人与能够去敬拜神，那神要与人同在的这个处所。从旧约的角度，它是描述的是地上的具体地点，但是事实上从新约的角度，它预表的绝对是一个天上的，而且它的称呼叫做新耶路撒冷。那原先在以色列地亚威的山就是锡安山，锡安山那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但是后来在将来，那神是要建立新的耶路撒冷，在这当中所有神所拣选的人神的国就在这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节，因为第三节讲到是谁，他在问是怎样的人第四节呢他就做了一个回答。第四节的一个翻译呢比较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呢跟原文有一些差距。我试着去直译了，就是说他就是就是守节心清。接下来第二句是说他不像那虚妄虚妄也就是偶像举起我的魂。接下来说而且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主要是中间这个不像虚妄这个部分中间这个呢，原则上它应该是说不像那虚妄，然后举起我的魂。一般而言，这个圣经用到那个虚妄，它用定冠词，定冠词的这样的一个虚妄或虚空或虚假，它用的都是在指这个偶像，所以这个是说它不像这个偶像。接下来他用动词叫做，就是在这一篇里面出现了六次的一个动词，是编号5375的这个抬起或者背负或者承载或者取得这个字的意思它有比较广泛的一个含义。基本上的含义就是一个举起来抬起来。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我想他的意思原则上是说对于一件东西你要去拿，你要去取得这个东西呢，你就要去把它拿起来然后把它带走。那带走呢可能就是要把它背着或者抱着就是承担着它的重量然后带着走。他原则上是这个意思，所以看实际上他用在哪个地方。那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他谈到说他不像这个虚妄的偶像来举起我的魂，这个很类似于就是他把他自己的魂，就是我的魂的魂，就是所谓的性命。那一般的这个就不把自己的性命举起来，那有点那种交托的意思，不把自己的这种像这个偶像来举起魂。那这种举起呢往往有时候又是一种启示跟祷告的意思，所以他不是举着自己的魂来祷告来启示来向那个偶像来启示或祷告我想意思大概是结合他跟下半句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这样的人他不是他的启示不是对着这种诡诈或者不是以诡诈来祷告不怀诡诈，不是说不启示这边是说启示是怎么样的来启示。启示呢有合乎神旨意的合理的启示，这个是好的并不是不好。那如果对象错了，你像那个不应当向他启示的那种虚假 的偶像来起誓或者祷告，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这边应该是在谈到是说，这种举起我的魂啊，应该我的理解就是刚刚解释的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回过头再看第四节的上半句，他说守节心清，就是手是清洁的，然后内心也是清洁的。那这样的一种含义呢，整个来看，从第四节整个来看，手跟心它代表着，就是手代表行为，就所做的事情，心呢代表意念，它所想的。所以不管是所做的或所想的，它都是清洁的。清洁一定有标准，所谓的标准也就是亚威的律法，也就是在旧约当中也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叫做亚威的敬畏，亚威的害怕。那亚威的敬畏，亚威的害怕，它就是指亚威的律法，也就是它的律例、典章、命令、吩咐、训词等等等等的。这个在诗篇或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内容。圣经还会用另外一个词，叫做神的认识或神的真知识，都是谈同样的这个意思，也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神的教导。所以这个是成为了人的所做的跟所想的唯一的一个判断的标准。这个世界有很多标准，每个人心中可能也有各自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否达到自己的标准，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价值观就是在谈这种标准。那一个人的标准、价值观，如果他不是与神的判断标准一致，那这个人他就是自己定了自己的律法，自己判断自己是自己是做自己的法官，所以他就不是一个尊重神的人。就好比在伊甸乐园，神向始祖亚当来吩咐，园中有很多果树，所有果树你们都要去吃，但是唯独有一棵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去吃。神不是不给人食物，神的规定绝对考虑到人的具体需要，但是神的律法就是他有界限，他限定了某个范围是你应该去做的，但某个范围以外就是人不可以去逾越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规矩。这样的规矩就是神的律法。所以在第四节里面他讲说，这样的守节心清的人，以及下面谈到说不像那虚妄举起我的魂并且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都是在讲神的合乎神律法标准、合乎神旨意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用很简洁的这样一句话来谈到他是合神律法的人。所以我们坚决的来捍卫，坚决的捍卫神律法的必要性。神的律法绝对没有废弃，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坚持来遵行神的律法。当然遵行神律法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来遵行，这个是要看具体的神的工人来正确的解释，才有办法去了解该怎么遵行。那今天这个我们不是讨论这个范围，但是我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登亚威的山，站在他的圣所呢？那就是一定是所做的跟所想的，尤其是在这种他祷告启示的对象上， 他非常的清楚他在向谁祷告，向谁起誓，他向谁来举起他的魂，这是很重要的啊，举起他的生命，他到底是向谁举起他的生命呢？呈现他的生命呢？举起有点像呈现的意思，也就是他把自己都交托出去了，所以这样的交托也就是一种仰望。因此在第25篇的第一节他就有谈到，我的魂举起，中文翻成我的心仰望你，我想这个意思我们都可以去好好去揣摩。不论如何，举起我的魂这样的一个说法非常的特别，那希望我们能好好再去思想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神的圣所里面。这个意味着就是能够面对神，能够面见神，能够跟神同在，那个同在是永远的同在。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他有他的要求，因此我们都要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不了解神对人的要求的标准，那我们就不可能达到第三节的这种情况。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讲说他必蒙亚威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中文是如此翻，但是这里的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翻译呢还是跟原文有点不太一样。好，为什么呢？因为第四节我刚刚讲到有一个动词叫举起，那第五节又用了同样这个动词，也是举起。那这个举起呢，它分两部分，上半句跟下半句，所以他也谈两个从哪个地方，从谁哈？所以直译呢，原则上大概是说，他将从亚威那里举起或者取得福分，而且呢，他又将从拯救的神那里举起取得公义，所以这个动词被上下两句来共用，所以我重复翻译了哈。所以他会举起跟取得两个东西，我们用东西来说，第一个就是先取得福分，下半句是说取得公义。那上半句是说从哪里呢？从亚威那里。下半句说从拯救的神那里。这两个是很对称的一个结构。好，那不论怎样，我们看到这样上下两句，他谈到了一个谈福分，一个谈公义，都是从亚威那里，但是他又下半句补充是救他的神，是拯救的神。拯救的神意思有点像救主那个意思，就拯救的主，大概是这种意思。所以说他在描述这位亚威神他是拯救者。那既然谈到拯救，一定是所谓的有征战有危险，那在危险征战当中得胜了，那个叫拯救，从危险困难当中，从征战当中你能得胜，这叫拯救，也是我们一般讲的救恩。所以神是一个神是我们的拯救者，那是要拯救这样的人，就是第四节我们刚刚讲到的守节心清的人，他会得到两部分，他讲两部分，一部分叫福分，一部分叫公义。那我想不论是福分或公义，其实意思它其实虽然是用两个词，但是它其实表述它两方面的含义，福分一般我们讲的就是一个美好的这种福气，但是它下半句讲公义，这个公义来讲，以马索拉译本马索拉的经文来看，我们可以参考第 22章31节，他也讲到，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所以神的公义，我们一般的理解是说，神所做的事情就是公义，神所做的事情所成就的这样的一种善行善功。那这样的善功呢，它可以成为又可以用文字表述的方式，那就是22篇31节那边讲的，就是说那边就是传扬神所做的那一种善功美好的公义的事情。那但是在第5节这边是说从神那边取得公义，那这样的一个公义，神所做的事情，它变成是一种赏赐给人的。结合24篇5节上半句，它跟福分有关，所以神所做的这样的福分又是公义的事情，让我们联想到应该指的是救恩，所以说他下半句才会特别讲是说拯救的神。那这种救恩是神所做的公义。那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想，我们新约常常在讲到，他在表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被差遣到世上，他本身这整件救恩的事情本来就是神所做的公义，神的义。那耶稣基督也被称为是神的义，他也要赐给那些蒙拯救的人。所以这整个它是跟新约的救恩论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新约的福音如果脱离了旧约的律法，它就没有根基了。这里已经在启示新约的福音的内容，所以这样的福分，这样的神所做的公义，神要赐给人的公义，神要给人的这种救恩，都在这边展现出来。那这样的展现出来之后呢，他就谈到对象，就是第6节，就是这是寻求亚威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所以对于某一群人，他用2种称呼，一种叫做寻求亚威的族类，一种叫做寻求你面的雅各，用2种称呼来讲同样的这种人，他的特质就是他是不断的在寻求亚威，寻求亚威的面，寻求亚威或寻求亚威的面，他就相当于是他想要达到第3节那个登亚威的山，站在亚威的圣所，因为能登上神的山，能在亚威的圣所，才是真的寻求到神的面，才能去面见神。所以说诗人他用这种很有意境的这种方式，他其实这当中是很多的这种比喻来讲到，是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一群人，他的标准是什么，而且他蒙受的一个福分，是确实的一种拯救。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结合起来看，一个人他能够这个在地上，行过他当行的路，经过他一切的征战，最后得胜，他能够被救，最后能够到天上神的圣山，神的圣所，那就是指的真正的这种拯救的实现，也就见到了神的面，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一切都是神做的。这个神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用第1节来表述，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亚威的，所以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强调，因为在这个世上很多异教，很多这些异端邪说，包含其他的这种新时代的思想，常常在那里去夸大的胡言乱语，他不承认亚威是万物的主宰。我们要严正的来明确这个观念， 这一切神所造的都是属乎他的，没有一切受造之物可以摆脱他、啊、可以在那里自行其事，就包含那些背叛的空中掌权的那一些属灵的那一些，通通都没法逃脱神的审判。那真正能够逃脱神审判的，真正那指的就是说被神定为义的、啊、这样的人，就是在这几节里面所谈到的，他真的是能够得到神赐给他的福，他能够得到神赐给他的公义，这个就是在谈到的这样一种美好的福分。接下来从第七节开始，他用另外的比喻方式，他用城门或者门户来表达。那城门跟门户原则上他表达的是人，好，所以他的方式是拟人化的描述。他说众城门你们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好，这边第七节又同样又出现了两次这个抬起举起这个字，好，它跟四节五节那边用到的动词是一样的，那七节用了两次，九节也用了两次，所以这一整篇总共用了六次这个抬起这个动词。那七节的上半句他讲众城门你们要抬起头，那你们要抬起头来意味着就是不低头蒙羞，也意味着昂首得胜，所以这个意思呢，它跟第五节我刚刚讲的它就是得拯救，其实也是得胜的意思。好，那下半句讲永久的门户，他谈永久的门户，好，那你们要被举起来，这边他用的是一种被动，上半句是主动，你们要主动抬起头，但是下半句是你们要被抬起，那这个被抬起呢应该是有被高升的意思，被高升的意思。那他会讲到就是这两句话他下面应该是他的原因，就是说荣耀的王将要进来，所以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你们就不要低头蒙羞啊，你们要被抬起来，原因是荣耀的王要进来。今天他用荣耀这个词，荣耀这个词呢也是意味着得胜。荣耀的王是谁呢？第八节他就谈到了这个能力的部分，还有战场上有能的这种描述，这个都是在谈到在战场上得胜的意思。所以第九节它又是有点类似的说法，但是第九节两个动词呢都是主动的，它是说你众神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第七节呢，它的下半句它用你们要被举起来，这个比较特别。那其他这个七节跟九节其另外三次呢都是说你们要抬起头，所以这个第七节的意思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应该也是在谈到被高升，那事实上也是被拯救的意思，被拯救。那第十节呢跟第八节两个的比较，就是说第八节他比较强调是在战场上有能力，战场上得胜的这样的亚威，那第十节谈到的他强调是万军之亚威，他谈到用万军这个词来表达前面类似的含义。那这个指万军一定就是指他的军队 非常的强而有力，并且他是得胜的，这样的亚威，他是荣耀的王。好，那一直在重复的使用荣耀的王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就要去思想说王是什么含义。王指的就是最高的统治者，就这个国度的君王。这样的一个君王，他是荣耀的，他不是羞愧的，他是被尊荣的，他是大有荣耀的。那这样的王，他要进来，那他进来是进哪里呢？肯定是从城门来进到这个城里面，所以他要进来。那你这些城门，你这门户呢，你就不要低下头。我想这个门户低下头，城门低下头，它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这个门似乎，我看有的那个词典它讲说，它谈门楣，这个门有门楣门框和那种含义，那会不会它的意思有点像是说，你这个门如果你没有抬起来，表示你就没有好好的来迎接这个要到来的荣耀的君王，啊，没有把当归给这位君王的荣耀归给他，或者就是说你这个城门你自认为自己羞愧，那好像就低着头的这种样子，这都不是一个合宜的方式。所以这边是一种吩咐，是说你要去相信，你要去知道这一位王，荣耀的君王，他将要进来，那你就必须要昂首，昂然无惧，好，抬起头，就是指不要惧怕的这种意思。所以，这个应该是有这种勉励、鼓励跟吩咐的意味在里面。好，那整体而言，谈到城门，我们就要去想，那这个城指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城应该是结合前面的一个概念，因为那边有讲亚威的山、亚威的圣所，所以这个城呢指的结合新约，应该讲的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样一个城当中，它的组成分子城门是很关键的。那城门一般而言，我们从旧约来讲，旧约那个每个城门，就是耶路撒冷城，它十二个城门，它每个城门代表一个支派，所以这个为什么讲它比喻是人呢？它对应的应该是这个含义，也就是讲这个国度它有十二个支派，而这十二个支派这些神的子民，你们都要昂然无惧。这个含义呢，其实应该是结合第六节这边，寻求亚威的族类，寻求里面的雅各，因为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嘛，所以谈的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以雅各作为代表。那当然这当中也应该要包含了神除了在旧约时代的这些拣选的以色列人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归附的人，也就是包含许多的外邦人，那这样的人就组成了以城门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城，这样一个新耶路撒冷，这样一个新耶路撒冷。从整体来讲，我想从24篇的最前面一二节，他谈到这个神所造的地还有其中万有的，到第七节以后，他谈到新耶路撒冷的一种形成，这都是神的创造。神创造的功，虽然在旧约创世纪里面，他表达的是一种好像是地上的创造，这些物质、这些地、这些活物的这种创造，但事实上神的心意最终他要创造完成的是第七节以后谈的这样的一个新耶路撒冷城。这样的新耶路撒冷城，它是通过了这种真正的这些征战，而所有得胜的 子民他们所组成的这样一个神所喜悦的要居住的这个圣所，这个国度，也就是新约时代我们讲的这个新耶路撒冷。那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仰望倚靠这位有能有力万军之亚威，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坚守亚威的律法，能够做守节心清的人，不向虚妄的偶像举起我们的性命，也起誓不怀诡诈，也就是我们不去倚靠仰望，我们不去向那些偶像来起誓立约，而我们要继续坚守与神的约定。谈到了律法，绝对是跟人与神的约定相关，因为律法就是约定的内容。我们一般讲约定就是各有权利义务，双方各有权利跟义务，那对于立约的双方都有所约束，并且都有所互相就是因为你所约束受到约束，就是给对方的他的权利。因此这边谈到的就是说他绝对是跟立约有关，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来坚守这样的约。那我想我刚刚从整篇我主要还是谈到以我们人的角度，但是我个人认为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守节心清的这种榜样呢来讲，应该是从圣经上的角度来讲，他这样的一个首先成就的那一位，指的就是在新约时代来到地上的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达到了神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出熟的果子。那我想第三节谈到的这样的人，他能够去登到亚威的山，站在他的圣所。如果我们谈到这个是指天上的圣山跟天上的圣所，如果是以人来讲，那头生的肯定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完成了他的工作，也就是第四节的这样的一些律合乎神的旨意的律法内容之后，他献上自己，然后流出宝血，最后他要完成献祭，就必须将他的血，将羔羊的血要带到圣所，带到神面前来献上，这才能完成神的所要求的赎罪祭，来为世人赎罪。所以他被高升，他升上了高天，也就是第三节，来到神的山，来到神的圣所那边，完成这件事。耶稣基督如此做，那一切跟从的人也当效法他的脚踪，所以我们也当献上自己。所以我想以耶稣基督来讲，以第四节我一直讲到举起我的魂这样的一个角度，他是不是也意味着主耶稣他把他的性命交给神，最后他把这神就让他在这地上，来为了神的旨意来丧命，但是神最终又让他复活，因为他本来就这就是对他公义的一个报偿。所以这样的一个报偿就是赐给他的福，就是他能得到的公义，神用公义的报偿给他，就让他得以复活。那因为他所做的不是像虚假的偶像，而是像那真实的又真又活的亚威真神所做的。所以这样的人，他最终他就是成为蒙福的，成为第六节讲到的这种寻求亚威的族类，寻求里面的雅各，就是被拯救的人，他成为头一个代表，是个榜样。 并且第七节特别有一个词我刚刚没有解释，现在我要讲，就是说那个永久的门户。所以这是谈到永久的门户，门户代表人，那这样门户永久存在表示应该跟永生有关。所以这也结合了刚刚所讲的主耶稣，他因着他的谦卑，他受苦顺服，以致学的顺从，最后顺从至死，但是神给他公义的这样的一种报偿，最后又让他复活，最后他能够升上诸天，升上高天，他最终能够得着神给他的永生。那人也一样，所有要跟从的人，所有立志愿意跟从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我们都要有同样的认识跟看见。只要我们愿意效法救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所做的就是符合24篇的要求，我们也能够将来能够真的是面见神。那神呢因为基督也要做王，因为神也将统治的王权要给基督，那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最终得救的这些公义的人们，将来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因此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透过24篇诗人他对我们的这种，透过这一篇的一个教导，希望我们能够再好好来体会，并且立定我们的志向，坚决的来面对这世上所有迷惑曲解神律法的这一些邪恶的大军，因为这个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深信万军之亚威是有能有力，有力有能的亚威，是战场上得胜永不败的这样的一位亚威真神，是荣耀的君王，他掌管一切，我们仰望倚靠的是他，神绝对不会让我们羞愧。所以愿大家能因为这样得到造就，也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大家能积极踊跃分享，大家都能够在这当中互相的勉励，继续的来坚持到底，期盼我们将来真的都能够在神面前大家欢乐的相聚。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